财政部发新数据分析显示，对所有工薪阶层都是坏消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第五次访问台湾，贵州三名医院院长书记落马，涉及活摘器官。全中共抽样检查券商董事等高官的手机和电脑，内斗激烈，全前司法部部长唐一军落马。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越南新闻，我是钟嘉慧。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跌倒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但是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请我们听一听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嘅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啊，咪一路瞓到天光先醒，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好似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嘅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由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物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以下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财政部最近公布的一组数字传递出坏信号，即使中共数据一罐罐水，从中仍然能够看出工薪阶层处境不妙。根据财政部，在2024年1月到2月一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下降 15.9% 至3262亿元人民币。财经自媒体马光博说趋势发文分析话，对工薪阶层来讲，这个数字不是好消息，这意味着2024年前两个月大家的工资收入比去年更少。而且讲实话，这个数字几抢眼，两个月过税就少了大概 16%。 对比一下，2023年全年过税同比下降只有 1%。 这篇自媒体文章接着分析话，工薪族是交个人所得税的主力，2024年一开始个人所得税能够下降那么多，讲到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薪阶层收入下降。例如大都市的白领，包括大厂员工、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以及公司中层，过去半年很明显这些人的日子比以前难过很多。咁从高得惊人嘅写字楼空置率中就能够睇得出嚟，青岛甲级写字楼嘅空置率高达 48%， 北京、上海、深圳写字楼价格已经跌返到几年前。另外，公务员、教师同医生嘅收入亦下降，好多甚至都被欠工资，因为土地财政终结，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文章最后对比话，个人所得税收入减少，同时居民存款正在增加，咁唔系一个好现象。经济学人杂志主编贝多斯喺三月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曾经提出，中国唔适合外国人投资，无论境内还是系境外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都处于信心崩溃状态。贝多斯认为，中国经济完全掌握在习近平的个人手中，而且正在滑入通缩。推特用户 Lever 分析说，在通胀和通缩之间， 习近平确实会选择汤叔，因为他对通胀更加厌恶，对他来讲，恶性通胀肯定比汤叔可怕。人民搏命存钱，总比银行挤提好。物价下降，总比物价飞涨。人民币变金圆券好，因为汤叔是零持万刀子，老百姓同社会慢慢变穷，好痛苦。但咁系老百姓痛苦，社会痛苦。但系恶性通胀往往来势迅猛，如同大洪水冲击社会，会危及政权稳定。对习近平嚟讲，自己在位呢段时间政权必须稳定。至于人民嘅感受同经济好唔好，唔需要谂太多。只不过事情是否会好似习近平谂嘅咁简单，睇唔到嘅手会唔会起作用，咁就唔知道啦。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访问台湾，四月一号同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会面。呢次系罗森伯格主席自去年三月二十号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之后，第五次到台湾访问。总统蔡英文感谢罗森伯格以实际行动加深台美关系。点解罗森伯格主席上任先至啱啱满一年，就频繁嚟台湾访问呢？针对呢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喺四月一号采访咗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佢表示罗森伯格嚟台湾会传达美方嘅信息。佢话罗森伯格呢个时间点出现，最重要嘅意义系同四月十号第一岛链主要嘅国家，包括南韩、日本，仲有菲律宾嘅国家领导人齐聚华盛顿，同拜登政府针对整个第一岛链周边嘅情势密集言商。台湾虽然冇出席，但系拜登显然指定罗森伯格以专任大使嘅身份嚟同台湾当局报告整个会议嘅重点。呢、这个亦就系酝酿已久嘅印太小北约组织，借呢一次咁多国家元首嘅齐聚，应该就是初型已经完成。台湾当然不会缺席，借由罗森伯格亲自向蔡英文总统报告，亦是代表第一岛链的国家，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缺席。余中基认为罗森伯格在这一年为加强台湾国防能力做出了重要的成绩。他表示罗森伯格上来之后，对台湾在同美方的军事合作方面影响非常绩效卓著，台湾成为民主火药库，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罗森伯格上来之后非常积极推动。不久前155榴弹炮的生产合作制造，再加上台湾无人机国家队的成立，还有美方来台湾协助训练的人员的数目正在增加，陆军的联兵营、后备营接受国民兵的训练，都是罗森伯格上任之后积极展开。3月20号到29号10日内，贵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原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梁桂友、原贵阳医学院亦即贵州医科大学前身附属医院院长黄小林、原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书记毕露佳接连落马。梁桂友、黄小林、毕露佳长期主管的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都涉嫌活摘器官。梁桂友从事胸心外科临床工作三十几年，直接参与贵州省首宗心脏移植、首宗肺移植手术。2019年4月12号追查国际打电话给梁桂友咨询肾移植手术，梁桂友在电话中承认遵义和贵阳医院技术都可以做肾移植，费用12万左右，半个月就能够做到手术，并保证能够找到年轻的好器官。当被问及能够找到那种练功人的器官吗，梁桂友没有否认，要求患者自己打手机找他。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最早在1983年开始首宗肾移植手术，2017年之后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肾移植数量和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自2017年以来，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总共开展肾移植800多宗。追查国际公布2019年10月18号对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肝移植办公室陈医生的电话调查。陈医生在电话中泄露，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肝移植在1999年开始做，2018年开始做得比较多，最快等一日就可以做手术，费用40万左右。对于三名医疗负责人接连落马，希望之声记者在4月1号采访了追查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他表示感是销毁人证，有些重大恶疾的真正的活摘器官的主犯亦会陆续地被中共整肃。你比如说周永康，他就是执行江泽民活摘器官的最高领导，为什么他亦被整到呢？我认为除了派系斗争之外，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销毁人证。将这些人整肃之后，民众对活摘器官的质疑、指控和怨恨就失去了一些目标，亦就减轻了民怨，减少了中共这方面倒台的危险。那是他们自己想的，这样的犯罪必然要受到人类的清算、历史的审判。另外，汪志远认为亦有可能是他们内斗、分赃不匀造成的后果。他们这些主管为什么被治罪呢？不是因为他们活摘器官，中共治他的罪。如果中共拿活摘器官这个事情定罪的话，就必然牵扯到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那就要中共彻底地倒台才行。而治罪只能够拿贪腐、经济犯罪这些，那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治罪呢？他们既然能够做群体灭绝的反人类罪，这些人就不存在道德底线的问题，他就是一个刽子手、魔鬼。他们之间利益的分配、权力的斗争，那是必然。所以我认为他们三个人的倒台只是他们内部魔鬼之间的互动造成。3月28号，知名财经博主爆料大王曹三石在社交平台 X 上披露，中共检查组近期抽样检查券商项目时，检查券商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和中介机构主要人员的手机和电脑，那是以往没有的手段。中国股市今年开年连续暴跌，为提振投资者的信心，原上海市委副书记吴清出任证监会党委书记和主席一职。吴清上任之后开出多张罚单。3月15号，中共证监会集中发布了有关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等四项政策文件，说要整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的信心。对此，中国问题专家黄克对大纪元分析说，这几年中国股市表现非常差，几万亿美元的市值蒸发了，为了救经济，北京期望赶快将股市振作起来，但他目前出台的一些政策基本都是治标不治本。黄克表示，中国股市当年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国企脱贫，为国企筹集资金，这样现在上市公司里面的国企占了规模的一半，而国企里面它的上市公司和公司的母体之间，按照西方来讲是要进行严格区分。比如中石油，它有一个股份公司上市，上市公司和它的母公司中石油集团两者之间在财务上没有进行彻底分割，没有建立一个防火墙，所以中石油就可以直接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好像这样非常明显，是个圈钱割韭菜的做法。所以国有企业这一块上市，企业制度不解决，中国的股市基本上是活不下去。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圈钱市场，进入股市的人都被割韭菜，特别是中国股市是以中小散户为主，所以被割得非常厉害， 被圈钱成为中国股市标志性的一个特点。中共司法部前部长唐一军被贬任江西省政协主席之后，近日网络传出唐一军已经被查的消息。唐一军最近一次公开露面的时间是3月22号参加江西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如果唐一军被捕，将是继中共前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和傅政华之后第三位被捕的中共司法部长。唐一军曾经长期在浙江任职，他先后任舟山市委秘书长、舟山市委常委、浙江省纪委秘书长等职。2020年4月任中共司法部党组书记和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在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上，唐一军落选中央委员。2023年1月唐一军被贬任江西省政协党组书记和主席。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3月31号在海外 X 平台发文表示，唐一军二十大落选中央委员就意味着他的仕途受阻。江西省政协主席本来是个闲差，应该话可以平安着陆，这个时候被查，讲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捉到了唐一军的什么把柄。如果不是浙江帮应该放他一马，毕竟他是浙江帮的重要成员。二十大如果成为中央委员，仕途还有上升的空间。二十大之前主要的打击对象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人马，二十大之后就是浙江帮和福建帮互相内斗，习近平之下派系斗争只会越演越烈。蔡慎军分析认为，唐一军后期升迁主要是找了浙江省政协主席刘峰。刘峰曾经长期在青海工作，是党组书记赵乐际的老领导。如果唐一军升迁是依靠赵乐际，那现在就麻烦了。赵乐际提拔重用的而家都面临无情的整肃。网友叶峰跟帖确认了赵一军升迁是得到了赵乐际的帮助，因此唐一军后来较为顺利。明慧网报道指出，唐一军在担任司法部长期间制定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和迫害活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等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2022年分别向所在国的政府递交了一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名单，唐一军是名单中职务级别最高的官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